如同佩斯这边的哈，就顺着读就好。
好，约拿书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约拿第三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
这信息，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脱下宝座，脱下宝座，
他就下了宝座，
朝下，披
上麻布，
坐在
灰中。
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藏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
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
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
阿们。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要赞美你，你恩待尼尼微。主，你的公义审判中仍藏着怜悯跟恩典。主啊，不是他们人，是你的话定义要成就。主啊，我们让我们再次看见，当我们信你说的话，事就这样成就了。主啊，就算大臣也要服在你的权柄之下。愿我们的心就是降服你，愿你在我们身上得到你当得的荣耀。透过今天的信息，再一次坚定我们对你的认识，对你的爱。赐福这段时间，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听我们说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第三章呢是约拿传讲神哈。第二章呢约拿远离神，第一章远离神，第二章约拿祷告神，那么他传讲神，先把一个重心点放在约拿身上。神一定要先得着一个器皿，才能够成就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器皿未成型以前，他不能做什么，他是指神。所以神在他身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有。我们真的要去觉得，一个圣徒会转变到最后承接神的这个托付，那不是一天造成的，一定是无数的环境呼召，拿到最后成型。所以第二次，二次的话临到约拿，你仔细对照第一次跟第二次神的话临到约拿，其实一样的，中间只是提到有一个叫宣告，然后前面讲的不是宣告，在第一章那边提到说要他去呼喊，他不管是宣告或呼喊，他都是根据主给他的话，因为第一章第一节就已经讲是神的话，那时候就已经给他了。然后这里再一次来强调二次临到，讲的话跟前面是一样的，那么宣告也好呼喊也好，都是根据里面的话，那是要表达的重心点有一点不一样，是呼喊是根据里面的负担。你有多少的负担，你有多少的呼喊，就像使徒约翰，他是传扬一个声音，为基督做见证，看那神的羔羊，他是旷野的声音，他呼喊，但是根据他的负担，你里面没有那个负担，你喊其实意义 并不是很大，是你有那个负担，你也深切感受到，就像一把火在烧，你看见四十天后的命运，人会死，人会死在罪恶中，人唯一可以蒙恩的机会就四十天之内， 所以他会呼喊是因为他已经预先看到了一个结果，而他希望人在这40天内对神有所回应，那个感动很深，那个负担很深，他才会呼喊。不是你喊就有用，是你里面已经先被震动了，你才呼喊。这个观念先认识一下哈。那么第一节提到说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这个二次临到有些注解他是这么说的哦，说神还是给他怜悯，人错误了，神还是给他机会。我想这个讲法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更深来看另外一面，就是神话二次临到里面的不改变，还有神话二次临到当然是给约拿相当大的一个冲击。他就是个先知，他就是个先知，他不讲神的话他能做什么呢？旧约就是透过先知讲话，你没有讲话就是你失责啊。所以主的话二次临到，那你前面你已经失责一次了，你逃跑嘛，不愿意回应神，而神再一次二次临到你，话跟先前是一样的，内容至少是一样的。那么二次临到，当然神给人机会，但是你想如果他第一次他就顺服呢，这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日子时间的问题？如果他第一次就顺服了，中间又不用再折腾过，但我先讲一下个人身上不用折腾，在于大于肚子里，而且尼尼微城的百姓他们一样是在罪恶中，还在等着神的话临到他们，所以你的折腾在浪费了一些时间，那你自己受了一些苦，然后你以为百姓呢又要把这个救恩延迟到最后，里面还有很多强暴的、杀人的、残忍的，这些死亡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天天在发生。所以因为他的一个单言，所以这些公司都停，这些东西都停顿在那边。那么二次临到，当然神的话一定会成就的，而约拿他必须被带到能够再一次承接神的话，他中间里面的掺杂一定要被洁净掉，里面不顺服也好，或者掺杂是有一些自我的爱国主义，都要把它洁净。传讲神话语的人是不可以有个人的掺杂的，就算我们的掺杂是很崇高的目的，比如说他爱国，他预先看见尼尼微兴起对他们的国家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知道将来这个就是他仇敌，就算是如此也必须要按着神说的来传讲。就好像是神祝福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祝福挪德，挪德将来的子孙摩押一族亚门人就是以色列仇敌，那你能不祝吗？你那时候那我现在先把它灭掉吗？不可能啊。所以神做事一定有那个法则，而且你看那个耶利哥城，耶利哥城400年来他们也是罪恶滔天，达到神的耳中，神才灭他们的。在这时间未到以前，神不会去动手的。所以神做事情有他的时间表，有他的法则，还有他的怜悯的本性是藏在里面的。那么不管怎么样，神的话二次临到，这对我们来讲，对于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第二次，再一次的机会，再一次的给我们的一个差遣。那提到的内容是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要做的事很简单，你就是个先知，你就传讲神要你传讲的话，吩咐你的话，不要加有添醋，不要自己的掺杂，不要自己的意见。实际上所有服事的人只要很简单的按着真理传讲，那其实没太大问题。神的话本身就会带出他的能力，神的话本身就会带出他的果效。后面尼尼微城整个从国王到这些牲畜中悔改就是果效。所以我们传讲的人要有一个认识的，有时候我们传讲的东西不能把我们自己的看法放在里面，我知道这很难，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不小心把自己的看法放在里面。但是如果可行的话，我们应该多明白多学习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性情如何。我举两个例子大家仔细思想，变形山上面，变形山上面有三个门徒上去，就是彼得、约翰、雅各， 那他们上去看见了以利亚，看见了摩西，然后那时候他们主要搭三座棚在中间，耶稣是在中间的，然后天父显现说话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大家想一下，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是从云彩中荣耀中发出来的声音。然后这时候彼得、约翰、雅各有听见这句话吧？有，但是他们有听进去吗？没有。证据在哪里？我讲第一个，如果从马太福音来看，它是发生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章的最后一段圣经里面就提到了，有人来说那个圣殿税，然后问他说你们缴不缴税，他说缴，那问你们主缴不缴，他缴，他已经先说要缴税了，要缴圣殿税。然后进门的时候，耶稣就问他说，那世界上的人君王是向他儿子收税呢，是向外人收税？是向外人收税，对对。然后主说，为了不要触犯他们，不要让他们跌倒，所以你去钓鱼，抓起来的鱼的第一只鱼就有钱币嘛，就缴你跟我的税。那你知道这个圣殿税这个规定是律法底下的规定，然后彼得没有先问主，他很自然就回答说，哦，我们缴税，我们缴圣殿税。你要知道那一天那一章，不是那一天，是那一章的一开始就讲在变形山上面发生的事情。天父说你们要听他，那他说那我要缴圣殿税，他马上说好。他听的是谁？他听的是律法规定的，他听的是摩西的。最重要是彼得不自觉，他里面有一种听从摩西的按着律法的东西在回应，他也不自觉。这个就是我们要真正去明白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不自觉听了律法的，听了某些先知的，但是问题是主已经来了，我们要听他，这是父的说话嘛。他还好哦，另外两个门徒那就更糟糕了。这个是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所提到的部分是在第九章，而那一章的最后是他们来到撒玛利亚城，然后那时候他们看见这些城的人不接待耶稣，他们立刻讲出一句话说，要不要我们像以利亚一样从天降火烧灭他们。那一章的前面他们上山，他们看见以利亚，他们没有听耶稣的而听以利亚的，要不要我们让从像以利亚一样降火来烧灭他们。那时候主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子来是要救人性命，不是要除灭人的性命。你这看哦，彼得听摩西的，那个雅各跟约翰听以利亚的，可是父神说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里面藏住了某些本能性的东西，不自觉的我们就会行出那种律法的公义，也会行使出那种追求神迹奇事的这种好奇，这是藏在人里面的。所以一个人要很真实的说他完全听爱子的，完全按照真理的，那是不容易的。我跟你说那个是要特别学习的，要不然我们的意见一定是藏在神的里面。那你只要放着你个人的意见藏在神的话里面，一定带出来，不会有果效的，或者被掺杂的嘛，力量就削弱了。所以在这里的第一节，约拿能够说二次神的话临到他，他也必须忠于神再次临到他的话，他只能够传讲神吩咐他的话。这是第二节后面哈，他向其中的居民宣告说，哎，吩咐你的话，主要他这么做，他也是这么做。第三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你去你说你做都是因为按着耶和华的话，因为你就是个先知，你不能做，不能说超出神要给你的范畴。今天人的软弱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把自己的意见看法掺杂经验全部都套在里面，听起来好像很对，但实际上不真实的东西圣灵就不会在那运行，不真嘛， 然后里面的人也没办法去进入，得不着他原来的力量，被传讲的人给削弱了。但现在问题我要加上是说，传讲的人很多时候是不知道的。我曾经听过、哦、有一个传讲的人、哦、整场下来一个小时讲道，大概讲了佛教的东西讲了快40分钟，都要解释佛教什么涅槃啦、啊，又要解释什么业障啦、啊，又要解释他们里面的空虚啦、啊。我就在怀疑说我到底是到了教堂还是到了佛堂。他拿他是要解释很多，因为他是以前佛教里面套很深走出来的，可是他不自觉，所以他在整场听下来会觉得说我好像是进入佛教里面一样。你了解这意思吗？甚至有些时候人在传讲某些东西，拉的世界上很多人不是不可以，是可以的，但是那个心，比如说他大概引用什么《论语》啦、孔子啦，我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到底我是孔子的学生还是耶稣的学生？你要知道那个东西是很微妙的。你一直引用世界上系统跟世界上人讲的话的时候，好像看起来很厉害，知识很充足，但实际上你在削弱神的话。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了解哈，因为神的话本身就是立定在天，就是有能力的。没有能力是因为人掺杂才没能力。人不在神的话里面真实蒙恩，就不会带出能力。那又加上用这些东西掺杂进去的状况下，那就更遥远了啊，就变成只是一个空声音而已，一个字句，一个道理。那神的话是你是生命，它就显不出来。所以这边呢，这个约拿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着神所说的，照着神所说的，传讲神所说的，就这样就好。然后结果自然会产生出来。那第四节提到说，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起伏的。那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走一天了、啊、哈。不过我猜他的心里呢，他本来就不是那么愿意去的，所以三天他只走了一天，就等于他只做了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是没做完的。那也没有关系，你没做完了，神自己还是会运行的。人的软弱里面并不能够折损神要原来要成就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去认识。有时候人好像亏欠的，人好像不太足的，但我告诉你，神要做的事情谁都不能拦阻的。所以你就算做了三分之一，那剩下的圣灵来做就好，神来做就好。当然如果他愿意走完三天，那可能是更好的。我猜，因为这边没有答案，我只能够猜。他不能不去讲，他既然要进去，他就按着神的心意讲。可是他可以怎么讲？他可以讲少一点，或者是说我就讲一天，我就不要讲三天。这个在旧约里面只要是先知、哦、这都是很厉害的。比如说巴兰是一个半先知或假先知、哦、他要的是钱，可是他没办法不讲，他就算爱钱他也不能够讲违背神的话，这就是很厉害，因为他就是个先知。所以他虽然爱满屋的金银跟银，巴都要给他钱嘛，可是他一说话就是祝福，一说话就是神要他说的话。他也没办法，巴都说你是在骗我钱吗？我叫你咒诅他们，你怎么反而祝福他们呢？他说我能做什么？我就是个先知啊，神要我这么说，我难道我还能怎么说吗？所以他最后他要钱的时候，他才想出那个诡计嘛，就说那这样子好了，我的话没有办法做主，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诡计，你叫以色列百姓跟摩押女子啊乱伦一大堆的，他们这属灵光景罪恶之后，审判自然就会临到，你就不用担心他们强大起来。你是看哦，这个巴兰他是个先知，而且他得到的启示是其中一个很重大，就是天上的心。这个天上的心，这一个看见就是从巴兰身上出来的。所以你仔细看旧约里面的这些所有先知哈，为什么约拿他要逃避神？因为他预先看见这个国家兴起来的话，以色列就遭殃了，所以他真的不想去。因为他去，他必须按着神的说话来做，除非就是不要去，要不然就是做一半。所以他后面会虽然来了，可是他只有做了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三天他走一天。其实有些时候哈，你想，人好像就是亏欠了，好像就是我只是尽了一点力量，那可是事情是成就了。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遇到这种事情或者这种感觉，我就只是尽一点力量，可是神做工了，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因为只要你起了个头，后面如果圣灵要完成的话，神要完成，他还是会持续在那去运行的。这个是很奇妙的。比如说你可能有时候分享，有时候觉得你分享不好，其实你分享好不好你也不知道了。可是你分享的很好，那一天可能很多人没得着。而你分享你觉得不好的时候，反而大家很得着。大家有听过一个笑话吗？就是那个喜剧人物最好笑的那个，就是说他上去的时候不是按剧本演的，大家记住他的喜剧是他跌倒的那一天，他上去要演戏，然后跌倒，大家觉得好笑，他的好笑就是他跌倒，听到吗？好吧，好吧，这种笑话啦，就是说有些时候人失责，可是神要完成事情，不会因为人失责就停顿的。那这三天的路程其实也很厉害，尼尼微是个大城。我去查的背景，好像说也没那么大，但是我告诉你，大也不是说我们想的那叫大，至少它很重要。大的意义里面，除了大以外，人多以外，城的规模很大以外，它里面还是它是极重要的一个城，它是整个亚述中心的一个帝国的一个大城市。那这里面有一些罪恶的东西，可能是全城、全国上下都伏在罪恶的一种压抑里面。那四十天后要起覆，第五节呢，他说到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这边刚才提到一个问题是说，他们为什么会改？大家想，这个城认识约拿吗？约拿不是他们的先知哦，约拿是以色列先知，跟他们没关系哦，对不对？北国的嘛，那他们为什么会信服神？到底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到底是怎么造成他们能够信服神？他们为什么会悔改啦？比较白话是这样子，你叫一个北国的先知到我们国家来传讲，而且传讲的内容是四十天，尼尼微城必倾覆。有人为他们祷告，谁？我们如果看好像也没看到谁为他们祷告。圣灵为他们祷告，新约中只说圣灵为圣徒祷告，圣灵有说不出来的声音为我们祷告，对不对？那是在指圣徒主内的，这是一个外城，是一个罪恶充满的城市。如果你讲你说那个所多玛跟俄摩拉还有挪德，虽然不像样，还在为他们祷告，可是这里也没有挪德啊。那为什么他们能够第一时间听见了，然后就相信？这边幸福是相信而且顺服，马上带出他的行动，这是怎么出现的？到底关键点在哪里？是在约拿吗？
神不是
神的话，
神定义要，
神定义要拯救他，拯救这个城，
不是神的计划，
对，
神的计划，
神定义要。
如果按照我们刚才交通的这一点，神定义要做的，神的话带出来的果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更需要做一件事情，你就按着神的话来做就好，这不是简单多了？包括传福音啊，你就不用去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然后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样的东西，你就按着神所说的话来说，那个人就会悔改了，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如果按照我们刚才讨论出来的答案嘛，是神的话自然有大能。那事实也证明，许多神的功被人掺杂才会看不清楚的，人不掺杂早就功就成就了。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的福音很难传出去，其实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掺杂东西，那个不能完全显出神，一下子你是属神的，一下子你又有自己的想法，一下子你又跟人家计较，一下子你又跟人家生气，一下子你又不顺服，这东西一起生活的时候他就看得很清楚的，你了解意思吗？所以你那里面生命的能力是写不出来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大能一定是先得着一个人。我想约拿没有问题啦，约拿他经过了鱼肚子之后死而复活的见证，他传讲一定是非常纯净的，因为那个是救恩带出来的能力嘛，在他身上已经先蒙恩，后面就带出救恩的果效，所以约拿这个器皿没问题。第二个神的话也没问题， 神的话跟约拿结合的时候，整个城市带来翻转。它其实这两个关键都是存在的，一个是器皿约拿，一个是神的话，而神的话交在约拿的身上，这个神迹就带出来了，整个城市的悔改就带出来了。实际上哈、哦，少了一个神不能做事的，你少了约拿，神不能做事。那如果约拿少了神的话，也不能做事。这样有听懂吗？神的话一定要在约拿里面成型，而约拿一定要按着神的话，这两个事情并在一起，这个城市就会带来改变。我们身上其实是一样的。那我们去看说尼尼微城为什么信服神，我们要先知道他到底有多恶哈。这个我们没有时间读，你们自己回去看，往后面翻的另外一卷书叫拿鸿书，就在讲尼尼微城有多么恶，里面有多么残暴，里面他们怎么样背逆神，怎么样抵挡神，这个城市是从大到小全部都在做坏事的。神不会无缘无故说我要请赴你，没有那种神啦、啊、一定是按着他所行的来审判他，而且这是几个旧约的时代，一定是按着行为的准则才审判他的。所以在这种最恶最黑暗的情况中，他们还能够立刻翻转过来，我就告诉你，这绝对是神迹。而且这件事是只有神能做，而神怎么做？神的话出来，神的器皿出来，承接神的话，复兴就带来了。好，那么第五节这边提到说，他们信服神，宣告便宣告禁食，从最大到至小的都穿麻衣。先讲一下禁食哈。禁食呢，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亲自说，这一类的鬼非得禁食祷告。那是发生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那边，就是有一个父亲，他的儿子癫痫症被鬼附了，然后赶不出去，然后耶稣他们来了，然后最后主说这一类鬼，门徒问他为什么来赶不出去，是门徒赶不出去哦。然后主跟他讲说要禁食，然后要祷告。那前因有一个前因，是因为那一段时间门徒在争论谁为大。这个观念我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啊，不是要他们禁食来换能力，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禁食弃绝肉体，因为他们在争论谁为大。你想，如果我们两个在吵架，在争论谁为大，这时候我做这件事情有果效，那是不是你要听我的？因为鬼服我嘛，鬼服我，那你连鬼都听我的，你能不听我的吗？所以那时候主耶稣告诉他们要禁食，很多人把它读成说哦，用禁食来跟神换，用禁食来跟神说，禁食得到力量，禁食可以改变什么？实际上你看到的是表面的，里面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有问题。所以禁食最重要的意义是弃绝为肉体的安排，弃绝为肉体供应给肉体力量。所以这里面禁食的真正意义就是，人不要用你的情欲、肉体这些东西去掺杂在神的宫里面，这才是禁食。而且在禁食的过程中，让我们更明白神到底要做什么，而我们怎么跟神配合。讲白话一点，禁食不是改变神的，禁食是改变我们自己的。我们很多时候以为禁食要改变神，哦，求神这样，其实没有，禁食是要改变我们，因为我们太熟肉体。我们太多掺杂东西混在里面，所以那一类鬼当然知道人的属灵光景啦、啊。你里面掺杂，他还会听你的，他不可以听你的。而且那时候你主耶稣都跟他讲，他们也听不进去。主很多话哈、哦，是门徒那个时候不能领会的，都是在最后圣灵浇灌的时候才会慢慢明白过来的。所以禁食对圣徒而言，对我们来讲是弃绝肉体，然后让神来说话，让神来引导。那么祷告当然更是，祷告是让神的声音出来，不是让人的声音出来，让神的旨意出来，不是让人的心意出来。所以禁食祷告，一个是肉体结束，一个神来说话，这两个并在一起，当然复兴或你说祷告的事情他就能够成就。那么对旧约底下的人，特别尼尼微城，他们也不是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国家也没有这些禁食的这些活动，但我在想啊，他们就算不是认识神的百姓，他们也知道神做事的一些法则跟原则啦、啊。这些东西神的神性跟永能明明可知是存在人身上，就算人不认识神，他还是有一种永能性啦、啊。 所以他们应该会知道一点，就是也许透过我们宣告禁食、不吃东西来讨神喜悦，因为这在律法旧约之下，律法旧约之下看的就是行为。如果你的行为愿意悔改了，丢弃手中的道，大家先跳过来看第八节，他们自己说的哈，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那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主是看见什么？看见他们的行为，看见他们离开恶道。所以怎么看见？是他们宣告禁食，他们用禁食这一个行动来当做他们的悔改。当然后面还有他们穿麻衣，而且从最大到至小，那就表示这个国最大到最小都在罪里面了。而且旧约里面跟新约观念不一样，我举这个例子，洁净的条例跟不洁净的状况，旧约是只要你有一点病你就会感染出去，比如说你有大麻风的病菌，你说我只有这里一点白白的，我跟你讲没有，你不是一点白白的哦，你一点白白的是你全身是溃烂的哦，所以你是大麻风，只要就算只是一点，你也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你也要被隔绝。这样可以听懂哈？旧约里面台语讲会倒啦，你那个东西会扩散嘛。那么新约里面，你今天是洁净的，听清楚哦，你是洁净的，它也一样会扩散，因为你洁净，所以跟你在一起的人也会因为你的洁净而得洁净。这个是格林多保罗告诉格林多教会的一个东西。有人来问说，我现在信主了，我跟我老公在一起，我老公没有信主，我又不跟他在一起，我不洁净。保罗说没有，没这种事，你是洁净的，所以你的丈夫、你的孩子因你而得洁净，听懂意思吗？
是。
新约跟旧约完全不一样，是什么？旧约只要有一点点罪就会扩大，新约中只要你有一个信使，有一个洁净的生命，你去到哪边哪边就洁净，你是光，光进来黑暗就退开。你要知道这个是新约中圣徒要认识的，如果你明白了这个原则的话，你就知道你走到哪边不是你怕撒旦，是撒旦怕你，你怎么怕撒旦呢？你怎么会觉得他会影响你呢？你懂这意思吗？因为我就是这个东西，我是常常碰到，常常弟兄姊妹讲说，牧师，我们买了新房子，让人家来洁净一下。我都想说，你那个房子有鬼是不是？还是凶宅？那要洁净什么？你里面是洁净的，你到哪里都是洁净的。阿门。可以理解哈。神的儿子在哪里，哪里就有生命的彰显，哪里就有自由，哪里就是洁净的。你就算只有一点，就你就说我信心很微弱，只信那么一点，我跟你讲，就那一点也足够了。就那一点扩大出去，整个生命就会彰显出去。所以你要信在你里面比外面更大，你要信你是洁净的，你进去是他怕你，不是你怕他。那么旧约底下呢，只要有一点罪，但就扩散出去，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这个东西就是要完全按着律法的原则来进行，就一点点也要隔绝出去。那么禁食这件事情，你以为用禁食这件事情来表明他们一种悔改的行动跟心，而且他们披麻蒙灰哦。那第六节还特别说，这个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宝座，脱朝服，披麻布，坐回中。这就是他悔改的凭证。你要知道他是个王，你要叫王下宝座，今天这个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哈，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一定是你上面先烂嘛，上面先烂到底下，大家烂成一个贪婪嘛，然后这些罪恶的事情嘛。所以他一听见他能够下宝座这件事情，那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去看看今天哪一个国家的元首愿意下宝座的？除了选举之外，他看好像假装下宝座之外，其他时间有吗？为了连任嘛。我们国家不是有什么国家祈祷会吗？有嘛，国家这么元首祈祷会嘛，他们会来啦，他们会来就一年那么一次啦，然后就给你摸摸头而已啦，回去之后做他自己，因为他需要基督徒的票嘛。 他不是真的要下宝座，你下宝座，而且里面还是讲什么脱下茶服啊。你仔细看到、哦、这个，我是讲个人的部分哦。我们蒙恩也是一样，我们要下宝座，我们里面都有一个自己当王，你要下这个宝座，脱下茶服，脱下茶服就是你的行为准则要改变。衣服就是我们外面的容美啊，衣服的容美就像叶子一样，可是你里面要果子，所以脱下茶服就是说，你衣服是行为的准则，也是身份地位的一个转变，你里面挤下来，然后这个行为准则改变，那披上麻布就是你谦卑的记号，你是真心寻求，你不出头啊，人是不可以在神面前出头，最后坐在会中你是绝望的。坐在灰中最有名的就是约伯了，他在炉灰中懊悔，就在那一刻他倒下来的时候，才第二次的话临到他，活过来了，旋风中神向他说话了。所以这四个动作其实就是一个人蒙恩的一个次序跟一个过程：下宝座、脱茶服、披麻布、坐灰中。如果一个王都可以这样的话，那个国家一定会反转过来的。一样啊，你回来讲我们的家，个人蒙恩的地方，你的家，如果你自己下宝座、脱茶服，然后披麻布、坐回中，你的整个属灵光景这样回转过来，你的家一定会带来复兴的。神说的那句话会很快成就，一人信主，全家必然得救，这个话会从你家开始，会彰显出去的。现在问题是我们连第一步下宝座就很难了，因为坐宝座坐久的话，我们开拔了，起不来，里面有我们掌权的欲望，有地位的欲望，有人在听我们的欲望，这些东西都掺杂在里面，我们最大了。能了解这意思吗？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没什么跟你讲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小天地，你就算管一个人你也管得很爽。因为你在里面当王嘛，你就大家听你的嘛。你有时候慢慢讲，你有时候越权越过神给你的权。你如果不下宝座，神不来这里面说话，神不来运行，你凭自己的话，状况不会越来越好。所以每个人都要下宝座。那你要记住，你脱朝服啊，你里面不再是用外面准则来看很多事情，里面要真的转变身份地位的转变，真的蒙恩，在这一点上慢慢再去前进。哦，当然这个东西我只能够彼此劝勉啦。那披麻布不要出头，让神来说话。哦，有时候有一些事情，然后灰中绝望的没关系，到那一点最后神翻转，人就活过来了。好，然后他国王就这么做的哈、哦，他又使骗使人骗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那有人说那个牲畜牛羊他们无辜啊，我跟你讲哈、哦，旧约里面除灭罪的东西是一并除灭的，比如说那个以撒，他当时候神不叫他除灭吗？他去收刮过这些牛羊什么东西，就全都要除灭。那他自己擅自觉得说，哦，那些牛羊无辜啊，而且那我除掉那个瘦弱的、肥美的，我藏起来。这个亚玛利人的东西不能拿。它里面是从头到脚都是烂掉的东西，他们养出来的东西看起来很肥美，里面藏着毒素。那他爱嘛，他想要那个，他说他要那个东西，他在神之外另要有所爱。你看后来那个他把这些东西藏起来了，收起来了，然后撒母耳来了，然后他这个撒母耳哦，他是个先知，你要藏到哪边去？先知要听神要给他的话，牛跟羊不会叫吗？牛跟羊会不会叫？你藏到哪边他也会叫。他说我怎么听到有牛跟羊在叫？你是藏哪边去的？你跟我说全部除灭了有吗？你在想那个基哈西，就是那个以利沙的仆人。以利沙不是不跟那个乃曼拿任何东西吗？啊，他就编了个故事嘛，说有先知门徒很穷啊，怎么样？然后主人叫我来拿。去拿回来的时候，这个以利沙问他：“你去哪里？”我们没有去哪里，我做什么事去的？他说：“这是什么日子？你还可以去拿美衣、拿葡萄园、拿这些，还可以装置这些，这是什么时代？” 这个是一个亚哈掌权，也许别掌权黑暗时代，整个以色列国都快灭掉了，你还敢做这种事情？还有你去跟强敌拿，你要知道哦，为什么那个以利沙不跟他拿任何东西？因为那个叙利亚国的乃曼是他们的敌对的，你去拿了他得到的，他当得的话，他会觉得那我已经还给你了啊，对不对？那我下一步要怎么攻打以色列国，那是我家的事啊。你要了解这里面是有一个牵扯的东西连在里面的，所以最后以利沙跟他讲说，那你既然拿人东西了，那乃曼的大麻风就归到你了吧，你就回家去吧，回家去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神了，他就死在大麻风的病里面。所以你去看这些现象，你慢慢体会一些事情。旧约里面，神做事一定是非常的按着行为准则来判断的，既然尼尼微他悔改了，他离开了，当然就不能审判他。但是新约不太一样的是说，新约现在停在一个地方，就是恩典，主来了，然后这个时间延伸开来了，末后的末日一直在延伸到主再来，这段时间称为恩典的时代。所以对待圣徒的原则都是怜悯的、恩待的，只要人回转，祝福就进来。人回转神就恩高，人回转神就用他。所以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说，他状况不太好，他得罪神或他怎么样，他为什么那么蒙福？我就跟你讲，他再怎么不好，他还是会蒙福的，因为这个是神给他的恩典。我举个例子大家仔细听，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到西乃山之前埋怨神也算好多次，在红海就埋怨了嘛，对不对？就开始讲说你们弄死我们吗？难道埃及没坟墓吗？然后过了红海之后没几天没有水，又埋怨那水那么苦，我们喝我们又渴死了，你那弄死我们吗？好，这怎么讲都讲到说我们以前很好，现在不好了。然后进旷野，训的旷野，然后没有肉可以吃。之前我在生命读经讲交通，他们是军队嘛，所以神会恩待他们一直带，对不对？我现在跟你讲，在西乃山之前，在埃及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在那之前最后一章第十九章那边，他们说，因为第二十章神颁布律法嘛，他们说神说的我们都会遵守，我们可以遵守，我们一定做得到。然后在这之前所有的埋怨，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死，包括牲畜通通没有。可是第二十章开始律法颁布的那一天，他们就先死3000人。你了解这里面的变化吗？从第二十章开始律法出现了，律法出现了，恩典对他们来讲已经结束了，因为他们说他们可以靠自己，他们也做得到，他们愿意，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不认识自己。所以从他那一天开始，他们只要一埋怨就死亡，一埋怨就有死，一埋怨就有灾难。因为律法，我就按着律法的原则来对待你嘛。现在你听懂了吗？你再回来新约，圣灵降临的那一天，圣灵降临那一天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恩典降临了，然后那一天3000人得救，律法颁布的那一天3000人死亡。新约的第一个神迹，水变成酒，人充满神的喜乐。摩西的第一个神迹，水变成血，充满死亡。旧约的第一个血流出来的是控告，叫亚伯。新约的血流出来叫赦免。你要知道这里面已经完全拉开了，一个是在西乃山，一个是在锡安山。那有人问我说，那我这样抱怨的话，那我这样子会不会被上帝处罚？听清楚哦，你听清楚哦，如果你的心是在西乃山之下，你会被处罚，听懂了吗？如果你的心在锡安山之下，你不会被处罚，你会被祝福。那你就说，那我这样埋怨就被祝福吗？你不要这样想，你埋怨你没有被处罚，神祝福你，因为神知道你不能靠自己。如果你埋怨可以带来神的祝福，那你多一点感恩，多一点赞美，多一点跟神同行，那会更大的祝福，这叫做恩典。其实我跟你说，我们都是不配的，但是问题是，如果你是一个律法的心在过日子，你会很惊恐的，你会活在一种恐惧，然后定别人罪，定自己的罪。但如果你知道你现在在恩典之下，你就不用害怕， 有听懂意思的吗？
是。
那你怎么知道？我跟你讲，那就看你会不会定罪了。定罪通通是律法的东西，律法就是控告，那是撒旦最好的武器。因为我是观察了一下，我们大部分基督徒是活在律法之下，三不死就来控告谁怎么样，控告谁怎么样，他不自觉啊，他会控告别人。我跟你讲，他会控告别人，他就会控告自己，这里讲同一件事情。我再举例子，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不是有大儿子跟小儿子吗？然后小子回家的，大儿子说什么？他不愿进门嘛。他说：“你这个儿子，跟娼妓吞了你的财产。”哎，他出去跟朋友鬼混，跟娼妓吞了财产。那、啊、你怎么知道他跟娼妓吞了财产？你怎么知道他是跟妓女鬼混？你是怎么知道的？会不会你也去光顾过？你听懂吗？大家感觉不到我在讲另外一个西门。路加福音第七章的西门，那个有罪的女人进到他家的时候，他心中想：这是有罪的女人。你怎么知道她有罪？你跟她那么熟吗？你怎么知道她有罪？他心里面嘀咕说：如果你个先知，应该知道她有罪啊，她是个妓女啊。你怎么她是妓女？你会在这件事上控告她，这表示你在这件事上面，你可能是有问题的。你听懂意思了吗？我们很控告别人那一点，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很过不去的。或者我们自己就在里面就长这个样子了，这样你能够体会的吗？
是。
我特别在讲这个东西，只要让大家根据体会哈，就算是泥泞微尘，神很公义之后，他还是有极大的怜悯。他极大的怜悯是他们一回转，神就后悔。你知道这个后悔这个字，实在让很多人误会神了。这等下我们会讲，但是我跟你说哈。我们尽量活在恩典之下，恩典之下，你慢慢会明白一些事情。我举这些例子，我在用福音书某些见证，在让大家多体会。比如说那个血肉的妇人，他来找主耶稣，他从后头摸耶稣，他一摸的时候，能力流进来，他得医治。那最后主转过来跟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嘛，平平安安的回去。”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哎。”那是他是凭着信心来主面前的吗？我跟你说哈，他是凭着信心来主面前的，是表面的问题，他是里面先看见了主身上有恩，我摸他得医治，不是信心的问题，是我知道他会医治我的问题，他有恩典要赐给我，所以他来摸，而这个恩典就是出于信心，听懂意思吗？
对，
我在讲大麻风好了。这个主耶稣从山上下来，马太福音第八章，他下来的时候，第一件神迹在马太的第一件神迹就是医治大麻风，而他下来的时候，大麻风，可能躲在人群中跑出来，然后说了一句话：“主若肯，必能叫我得洁净。”那主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他怎么会知道在这之前没有医治过大麻风？没有，他是第一个新约的第一个，而他说主若肯，而主跟他说一样，他就得到一次的时候，主要他是回头去做见证嘛，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嘛。那我想他怎么会知道主肯或不肯？主哪有能力？是信心吗？是信心吗？如果你看信心，我没有不能说他是错的，但是我觉得在信心之外，他还有一个东西。他看见主身上有能力可以医治他，他已经预先看到了某些东西，所以催促他产生信心，懂这意思吗？他会产生信心是因为他知道某些东西会带来他的改变，所以他产生信心。我举最简单的例子，你今天为什么会祷告？如果你的祷告带来你内心中的转变，带来神的垂听跟蒙恩，你就会想要祷告，对不对？这很自然嘛。如果你的祷告没有带来内心的改变，没有蒙恩，你的祷告会很枯干，你就不会想祷告，这够现实的嘛。所以很多人不愿意祷告，你知道，你要祷告，你要祷告，你要祷告，你要讲死也没有用啊，因为他的里面是枯干的，他并没有感受到祷告中给他带来生命的翻转，所以你硬要他祷告，他是祷告不来的，听懂意思了？所以才有罗马书第八章说，有圣灵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嘛。 有还有天上大祭司为我们祷告。所以你去看这些事情，你要多看里面产生的变化，外面一定有信心含在里面的一个动作，但是里面是他看见的某一个他以前从来没看过的东西，他知道主可以，主能，主身上有恩典，主是怜悯的，他可能看见了这个东西，所以他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才能够越过一层又一层的障碍，人家给他的攻击的障碍，环境的障碍，他可能被人家用石头打死的障碍，这些你看对每一个人来讲，这些都是充满困难的，可他最终能够走到主的面前，所以他们是看到里面有一些他们我们可能已经忽略掉的东西。大家有机会再回头去多思想啊，好吧，先回来这里。然后他们自己也很可爱啊，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在第九节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其实他们这个祷告是对的啦，因为你不能说哦，我已经这样做了，所以你一定要祝福我，我已经悔改了，所以你要怎么样？刚才我们不是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吗？那、你已经悔改了，可是你之前犯的错呢？你之前犯的错需要处理吗？要不要处理？啊，怎么处理？
认罪。
啊，认罪，之前犯的罪已经造成了伤害，造成了死亡，怎么处理？
交
付。那你这样子也没处理到啊？
那会怎么办？没办法，就回头了。
对
呀、
啊，
你犯就犯了。
交
给神，认罪后就交给神。
这样子哈，如果我们是新约中，这已经完全没问题的、我们就是认罪就交通了嘛。怎么处理的？我先跟你讲怎么处理。我们再从撒该来看怎么处理的。撒该之前就是专门在作恶嘛，收人家钱嘛，对不对？那没有四倍，不是律法的规定，是他自己愿意的。他是蒙恩带下来的改变。主去他们家，他爬到树上去，然后主看着他，哦，今天到你家去，撒该快下来，去他们家一个晚上，一个晚上，撒该可能摆的最好的，把他的这些以前叫做孤朋走狗的，统统叫过来，现在叫做亲朋好友，统统叫过来，大家一起欢喜快乐。吃饭中，他突然可能受了感动，然后他觉得主真的可以爱他，到他们家来，因为他们家从来没有人敢来，他们家就是个贼窝嘛。那么主来了，他吃得饱了，满足了，享受了，然后他起来站在主旁边，然后说，向众人说，我以前如果讹诈人家的，我还人家四倍，然后我还要把我的财产一半分给人家。我先跟你讲，他很有钱了、他如果没有钱讲分一半给人家，那有什么用？他这些年讹诈的也算不少的，那从来没有人跟他讲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还，没有，主也不会做这种事情。主只是给他供应，邀他坐席，去他们家跟他一起住。他只享受主，他在享受主的过程中，就带来生命的翻转跟改变，也带来之前的弥补。这样可以了解了吗？你要弥补之前的错误跟亏欠，你要更享受什么？你跟神更享受，更交通，更进入，更得着，你就会知道怎么去弥补之前的亏欠。不是你要怎么做，这样有理解的。因为我们实在是很本能性的，老是想要怎么做啊。但是我现在只是想跟大家讲，你要多享受神，多蒙恩，多跟神亲近，你就会知道怎么做。也不是人告诉你怎么做，也不是一种律法规定你怎么做，而是神的爱吸引你，你来回应他，你就知道怎么做。好，那尼尼微城，他的确他们之前有这些强暴的事情啦、杀人放火啦，那这些罪恶的事情，如果他们止住罪恶了，我相信这个国家会带给其他国家更大的祝福。怎么做，神自然会在他们回转之后慢慢带领他们，这点你不用担心。这样可以理解了吗？不是先叫他怎么做，而是先给他供应，先让他认识神，先让他慢慢的回转过来。那他们的祷告也的确是蒙恩了，他们不敢强求，他们只说或者神转意，这就是他认识神，只有认识神的才会做这种祷告， 不认识神的时候说主你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或者神转意，你要把主权放在神手中啊。为什么要祷告？就是要让神说话，让神来做事嘛。你要让神说，让神做事，你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回应啊。如果祷告还是按着你，那到底是你比较大还是神比较大？所以这里说，或者神转意，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自藐，也未可知，也的确是如此。你祷告的人是要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后面就讲出了，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这个中国字的后悔哈、哦，会让人家读起来有一种误解说，说好像神做错事情了，好像神变来变去。其实不是哈、哦，我先讲一个观念哈、哦，这个后悔也出现在那个神当时候要灭绝人的时候，创世纪第六章嘛，他后悔造人。那后悔我就查了一下，它里面含着神的心忧伤。神的心忧伤，那个时候那个背景是神忧伤，因为他所爱的人不爱他，他所造的人不活出神的心意，而神忧伤是那个味道比较重。而神后悔吗？我跟你说，神说话如果你进去你就觉得他有道理的，没有进去就觉得没有道理。很简单，我再从约翰福音的第一个神迹变水为酒，那时候主耶稣刚开始说什么，玛利亚说他们没有酒，对不对？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还记得吗？关你什么事？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是不是刚讲完了吗？那意思就是拒绝嘛，没有酒关我什么事？我的时候没有到啊。那玛利亚立刻做一件事，她马上转过来跟其他的佣人说，他吩咐你什么，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当玛利亚这样服下来，又把权柄交出去的时候，主立刻就做了吧，他就差遣这些仆人说把缸倒满水。你要知道、哦、如果说今天我们不蒙恩惠的现象，你不是刚才说你时间没到吗？你怎么现在又吩咐用人做这些事？你怎么马上变出酒来的？你听懂吗？我们如果没有蒙恩，我们觉得你出尔反尔，你前一刻说时间没到，你说不关我的事，你不做，现在你立刻就做了。关键在哪边？关键是在人回转。所以神虽然很严厉的审判四十天要起步这座城，但是人回转会改变他的命运，也会改变神的心，审判的心。这样听懂了吗？因为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本质性的，他是赐恩怜悯的主，他不能够对已经悔改的人施行审判，所以他用后悔来表达。什么是让他后悔？因为你悔改了，他都后悔降灾给你。改变他的不是神自己，是人他的心思意念行为转变之后带来的改变。这是旧约，我在强调这是旧约，所以他一定要很明显的行为准则来触动神的心。而新约里面是你的心要触动神的心，这样可以听懂了吗？所以这里的后悔并不是神判断错误然后他调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人明白了神的心之后然后回应神，神就转变他的意念，是这个意思。好，第十节最后讲的就不降灾给他们，见他们离开恶道，然后后悔转变心意，不把所说再降给他们。那这些事情我这个问题我简单回答一下哈。尼尼微城第一题刚才提到不认识神，他们虽然不认识神，可是神认识他们，重点是神认识他们，神知道传什么话讲什么道做哪些事情他们会悔改，神知道。所以神先选了尼尼微，这个选了亚拿和约拿，然后把话赐给他。神知道，因为这个城市也都是神的百姓。你先看了第四章最后一节，神知道这座城。十一节，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还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这句话停在这里实在是太美好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前面是连牲畜也披麻蒙灰，所以神也连那个牲畜也爱惜。哦，这个根据他们的行为准则来回应的吧。主爱惜他们的牲畜，因为连牲畜都得救了。那这给我们很大的盼望哈。挪亚的方舟是连牲畜也得救的，还有连不洁净的也得救的。所以说哈，不洁净进去也是避开了审判。好，然后他不降灾的根据旧约根据行为，新约根据你回心转意，你的心转变了。其实新约中讲的悔改，其实改这个字中文翻译好像感觉是行为，不是，它其实是心思意念改变。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回转或悔改，你在领受神的道，你的心产生变化，这就是悔改。这样了解了吗？你的心产生变化之后，你的行动准则自然会产生变化。你的心没有产生变化的时候，你只是要靠行为，那是做不到的。好，所以这里不降灾的根据旧约根据行为，新约根据恩典。然后这里面第三点提到救恩出于神，的确救恩出于神，因为尼尼微按着他们所行的，他们的光景，他们就只配得被审判，但是神要救他们，救恩出于神。那么等四十天，这个属灵上预表就是每个人有一生的机会，一生一世的机会，让他去回转。当然到你断气那一天了，救恩属乎耶和华，救恩也可以活着的人来的，活着的人不愿意那就没有了。那么人跟牲畜，其实这个很有意思，人跟牲畜这个东西都一直在旧约跟新约都是绑在一起的，洁净的不洁净的都是神所爱的，神自然有办法改变他们。比如说那个狂风暴雨的时候，这个门徒他们的船遭一遭灾难击打，其他有船啊，不是只有他们有船而已啊，他们一并的是接受了这个狂风暴雨的击打。可是当狂风暴雨停止的时候，其他的船也得救了，不会只有门徒的船得救而已。所有的牲畜得不得救根据人，那个人蒙恩他的牲畜就得救，那个人不蒙恩他的牲畜就不得救。这样听清楚了吗？我在这里多讲一点哈，有人会为孩子施洗，其实不需要，因为按着圣经所说的，这个小孩子婴孩是神给人的产业，重点是主人，产业跟主人哪个比较大？主人比较大，你是得救的，产业就跟着你。所以在他还不能分辨善恶是非之前，他们都是很可爱的，他们都回归到神那边去了，所以你不用担心他们有没有得救的问题。这样你听懂吗？所以你不用，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会为婴孩施洗，是因为担心他们夭折啦、死了啦，以后不能到神那边去。他们是产业，你是主人，听懂了吗？所以你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哦，他们如果不到期而落，或者是夭折怎么样，有神的带领，你不用担心那一个。好，然后这边还提到说约拿顺服带来得救，约拿不受服。不顺服带来受苦，OK。好，最后呢，我把这一章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哈。从神的话开始，带来整个城市面貌的改变，然后带来从上掌权到最后的牲畜全部蒙恩。你不知道神要做哪些事，前面你按着神的心意，你顺服的神的话能够流通的。自然环境就改变，最后让我们看见好像神后悔，其实神不是后悔，神是他的律法之下有恩典，恩典之下有真理。所以新约为耶稣做的见证是他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就算我们讲律法讲行为准则，还是藏着神的怜悯在里面。我们对人有时候要多一点是这样的看法啦。然后恩典怕滥用的话要有真理，所以是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恩典给我们供应，真理告诉我们怎么正确使用这些供应，怎么活在恩典中，这是真理。所以主带来的就是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而不是律法底下的控告，也不是应当的按着这些东西来进行人回转 旧约人回转，神都可以后悔，何况是新约。好，那先停到这边，有问题我们再交通的，或者有其他的感动都可以回应。我们先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要赞美你，你是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不轻易发怒。主啊，你恩待尼尼微，恩待约拿，更恩待我们。愿我们看这些书信，我们就进入你的心，得到你的性情，明白你做事的法则，并活在你恩典跟真理当中，持续的引导我们。愿你的话成为我们上堂的粮食，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你的话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把我们里面带到跟你性情一致。听我们说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